感谢主。前一阵子我们一起在主日学，就是信徒造就这段时间，我们学习一起来如何管理神赐给我们的时间。那要来的这一段日子里面，我们想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今天早晨年轻人在这里读给大家的一个题目，大家记得是什么吗？基督徒的言语，在言语上的学习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学习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主怎么教导我们在言语上有学习，盼望我们在言语上也能够彰显主自己的生命。然后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5章37节，看主，这是主所说的话，主怎么说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这个话很严肃，主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就表示我们这个人里面是诚实的，当我们说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不要再多说什么，再多说主就说我们会给那个恶者留地位了。好，你多说你就会不准确。然后我们看主说我们人的情形是什么，马太福音12章34节，主怎么说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这个瓶子里装的是水，倒出来的就是水，它你就是外面用装了别的包装说它是Coke， 倒出来的还是水。无论你外面怎么表现，里面是什么就会出来是什么样的性质。所以我们里面是什么，我们的口不由自己就会发表出来。我们也许可以稍微控制一下，装饰一下，但是事实上里面所示的就显从我们的口显出来。好，这是很真实的。所以刚才孩子们读的时候有说我们里面的情形是什么，我们的话语就把我们这个人表达出来。你这个人坐那里不说话的时候，你还真的摸不着他里面的情形，但他一开口你就摸着他里面是喜乐的，是充满信心的，是受伤的，是软弱的。他的情形借着一开口，就像你常常我们在办公室见到人都会说 How are you， 对不对？这是很自然的问候之举之的句，一天到晚我们都要问说 How are you， 碰到人都会说 Fine， 这都是标准答案，对，很少没有人说 Not so good， 对不对？一定他自动反应是 Fine， 但是你知道不可能你24小时每一天你都是 Fine，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，不同的压力，不同的挑战，很可能90%的时候那个人都不是 fine， 但他一定说 I'm fine。 Unless 你 look at his face， 你看的那个人他真诚的说呀我很好，那就是真的好。常常说好但是脸上的表情不好，你就知道他有事情，就可以跟他从那里有一些的交谈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一个话语要把一个人里面的情形反映出来。所以我们一起刚才 Frank 跟 Coco 最后上来跟我们做了一个总结，说基督徒的言语有些不该我们不能做的事情，不该说的，比如说什么，第一个不说谎话。我们一起读主的话好不好，约翰福音8章44节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这里讲到这个他是谁，撒旦是魔鬼，他是怎么样，他是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的，他里面没有真理，他说谎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，因此他也是所有说谎之人的父，他是那个说谎的源头。我们都知道一开始这里问说他是杀人的，他杀了谁啊，他一开始神所造的第一个他就把他杀了，是不是？魔鬼有没有把 亚当夏娃给杀了，让他们死了，对不对？跟神的关系断绝了，主说你吃的日子必死，对不对？那魔鬼就要做件事，就叫他死，他来把主的话给混淆了。神岂是真说你不可吃吗？真的吗？一个问号。第二，你吃了你的眼睛明亮，你就像神一样。第二，把一个疑惑 对神的一个不信任放在人的心中，多可怕，是不是杀人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说谎？是出于他自己，因为他要败坏神的工作，是不是？所以借着他把罪带到了世界，这个谎言就一开始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里面是一个说谎的生命，我们犯罪的生命，我们原来的生命是一个会说谎的生命，我们以前是魔鬼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说谎？是不是都不用考虑的？小孩子做错事你都不用教他，他都知道要保护自己要说谎，怎么？这是从魔鬼来。亚当一开始神一问他的时候，他怎么回答？那个你给我那个女人，那女人怎么说？那个蛇，对不对？我在想说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面对自己的责任呢？说主是的，我吃了你叫我不可吃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诚实的面对你所犯的错，但是就没有那个马上就啊，不是我，是他，都是他，对吧？一个推一个，没有一个人诚实面对自己的责任。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老我就是这个反应，一说谎，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这是老我就造生命的自然反应，是从那个说谎那个起头，从说谎之父来的，懂不懂？所以我们神说叫我们不要说谎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魔鬼儿女，是吗？我们今天是谁的儿女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说谎话。来，第二件是什么？我们不当说的话，第一个是不说谎，第二是不说闲话。我们看马太福音怎么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真的，主自己说的。有一天怎么样，主说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时候怎么样，一句一句都要重复出来，然后靠着你的话我要定你为义，说你是对的好的，还是定你有罪。所以不要随意说话，对不对？在这里神清楚说不要说闲话，因为凡人所说的闲话都要再重新来供出来一次哦。那第三点，不说恶言。好，彼得前书怎么说的？三章九节，我们一起读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反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在这里是不是讲到什么？你们是为此蒙召，要叫你们承受福气。神已经叫我们从那个咒诅的生命、犯罪的生命招出来了，神自己付了代价把我们招出来，让我们能够得着一个不犯罪、荣耀神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在这里说你们是被招了，我也要叫你们承受福气，从那个罪恶里出来，把属天的福气最好的属于神的给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经上说，你要爱生命享美福，你就要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出诡诈的话。在这里有两件嘛，一个不出恶言，不说诡诈的话就是说谎嘛，诡诈就是不诚实嘛， twisted 是弯曲的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徒不说谎，不什么，不讲闲话，不出恶言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很清楚，主的话是这样写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刚才弟兄们大家交通还有什么？说不要多话，要会听话，对不对？好，像这都是神所我们的学习的教导。但是在这里你看很特别哦，这里雅各书三章第六节怎么说的？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能够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样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在这里你看，他说舌头 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第八节讲到说，舌头没有人制服。弟兄姊妹，人在地上我们制服很多，这里讲到说什么，走兽飞禽昆虫水族被人制服了，我们到处，对不对？从历世历代，有人类历史以来，多少人起来征服世界各地。你可以率领百万大军，但是你不能控制你的军队里的人所说的话，他们对军心的影响。舌头是一个什么罪恶的世界，它可以把火点起来，可以毁灭人，对不对？那是没有人制服的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不晓得大家认为是现在的菲律宾总统叫什么，叫做杜特尔特啊。这个人很受他的百姓的拥戴，但是这个人个性很特别，他呢很喜欢骂人啊，骂人讲脏话咒诅的话，他说话很随便的啊。那他对那些在他的国内贩毒那些分子吸毒者，他是很不留情的啊，骂他们。那甚至呢，他连世界的领导人物，譬如说是教宗或者美国总统奥巴马，他照骂不误，只要不合他的心意，他都骂他们，骂得很难听的啊。那这个人呢，但是百姓很拥戴他，因为他对他的国家他是很爱护的，所以凡是对他国家无利的事，他就开口大骂。所以有一次他从日本，就不久前，就上个月，从日本飞回菲律宾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消息啊？大家知道，我看有人在微笑，啊。他怎么样呢？他在飞机上，全机的人，他不知道什么 Air Force One 他们的总统驾机里面，所有人都在睡觉，啊。他是突然呢，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：“杜特尔特，如果你再不改掉你那个骂人的口，我现在就叫飞机坠落于地。”啊，他说大家在睡觉，这谁在讲？而且就算有人醒来，没有人敢对总统讲这样话，对不对？除非你是机长，其他人讲也没有用，不会发生的嘛。他就说奇怪，他说那这个一定是神说话了。那你想他当下要不要答应啊？谁想不开在那个 moment， 你说不行，我这个嘴我管不住，那对不对？不可能的嘛，他马上就答应他，他相信是神说话，因为不可能有人跟他说这个话。他说好好好，我从此就不再骂人。然后他降落之后呢，他就在一个访问里面就讲到这件事。那有人说，那你是不是从今以后就不再骂？他说那得看情形啊，人降落了就胆气又壮起来了哈。然后结果不出两天啊，因为美国不卖那个什么突击步枪给他，26000支步枪不卖给他，他又破口大骂啊，就骂说做这样决定的人是不是人，是猴子，是什么点点点啊，就是说又开始公开的咒骂啊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身为一个国家的元首，现在神以不，我不知道是神嘛，是不是神以性命来跟他严重警告之后，他还是，而且他公开表达了这个事情，我从今以后我要改变这个骂人的习惯，但是当然看情形。所以连这样的一国之君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口啊，所以你知道舌头是一个不容易制服的，在老我的里面没有人能够制服自己的舌头的。那所以我们要看呢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以后难免我们有还是有说谎话的情形，对不对？有说闲话的情形，有多话的情形，有各样的状况。那我们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认识一件事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不是你家里夏天到时候有没有很多蚂蚁进来，常常有，对不对？我常常遇到这种，或者下大雨之后没几天，那蚂蚁要重新出来找食物，重新筑窝，因为他们就淹水。那你看到蚂蚁来的时候，你就是一只一只打啊，就一直这样打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就循着那个蚂蚁的线，你去找它的窝，对不对？你要直捣黄龙，对不对？要搅的它的窝巢，把窝给拿掉了之后，蚂蚁就不能够再肆虐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不要说谎，不要说闲话，不要多话，不要说恶言。我们说这些，我们不是说这里捏死一个，那里捏死一个，这里捏死一会儿又冒出来了，因为那个根是在哪里。每一次这些状况出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借着这些情形，第一我们要诚实说，哎呀，我刚才说了闲话，或者我刚才说了恶言，或者我刚才说了不诚实的话，或者我刚才多话了。 每一次我们有这个自省的能力的时候，立刻回到神面前，我们需要去找到根，为什么我这样。所以有一个人呢，很爱说话，说到不能停，多话到一个地步，人家都怕跟他说话，因为他停不下来，对不对？你就走不开来。那就有人去请问一个年长的服侍主的传道人，说：“请问呢，这个人怎么说话说个不停啊？”那牧师就说，传道人就说：“哎，在我们家乡，我们的那个教会里有一个牌子，说当一个人说话不停的时候，是因为他里面安静不下来。一个人里面没有安息的时候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就讲个不停。啊，他里面没有平静安稳，他没有跟主连上，所以他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”好，这是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讲话不停的时候，不是说这是一个爱说话的人。若是我们花一点时间了解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里面没有安息的人，他有许多的不安，有许多的惧怕，他停不下来，他必须找人一直说话。好，就是从外面我们要找到他的问题的症结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姊妹有时跟我交通，她服侍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她特别有一个年轻人呢，家里人家庭生活很不幸福，所以这个姊妹跟她弟兄很早就常常照顾这位少年人，照顾关心他呀，注意他呀，常常他也到他家去吃饭啊，甚至有时候住一宿啊，就是很关心他属灵的情形。那这个少年人对他们是百依百顺，就关系非常好。那就有一段时间呢，这个姊妹呢，这个常关心她这个姊妹呢，因为各样的原因呢，就不能暂时不能服侍她，就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办法去关心她的情形。但他们也还是在教会里一起。那有一天呢，当他们有一个事情要麻烦这个小弟兄的时候，就对他说，就送他一个email说麻烦你做某某某某事。那结果呢，这个小弟兄的反应非常的不客气，非常的不顺服，语气非常的坏。那这一对弟兄姊妹就很诧异，说：“哎，他怎么这样的反应呢？”那就很关切。但是这个弟兄呢就不愿意跟他们交通，所以他们就找了另外有关心这个小弟兄的一两位弟兄姊妹一起，就邀请他到家里来一起有交通。然后交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其实这几个年长的弟兄姊妹讲的话都是对的，这个年轻的孩子是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，他怎么样都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语气这么不好，态度这么恶劣，但是他很坚持。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呢，就最后就说好吧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好，谈了几个小时 going nowhere， 就一起祷告。然后在祷告的时候，那个常常服侍他的那个姊妹突然在灵里有一个认识，他摸到这个孩子里面的情形，他摸到一个孤单受伤的孩子的心。因为他有一阵子不能照顾关心他，这个孩子以前是被父母所忽略的，所以当这个姊妹不得已要不照顾他一段时间，没有关心到他一段时间的时候，这个孩子里面受伤了，他其实渴望被关心，他渴望再有人爱他，再注意他很多的大小事。所以这个姊妹就突然明白，他这个不顺服和他这个怒气是因为他受伤了，不是他的性情变了。好，所以呢在祷告完之后，那姊妹就跟我说，他就去给他一个拥抱，这孩子就流泪了，他找到问题的原因了。很多时候人向我们发怒说恶言的时候，我们以为他里面是恶的，很多时候他是受伤了，他是有原因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摸到，有智慧认出那个原因。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莫名其妙的发怒。哎，你会发现这个青少年当中，我的经验是他怒气越大就是他心越虚啊。有的时候啊，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啊，然后你去就近他的时候呢，哎，他的火气很大，是他就不要 uncover 我的问题，对，我不要彰显我的问题，我不要揭露我的问题，所以有时候用一个很强的态度来反应。那不是我们关心的人有问题，是他有问题。好，我是做稽查的，我常常就很稀奇， 稽查就是按照规格去检查，然后告诉人哪里需要改进，哪里不合规格等等。那可是每一次我都觉得我们都是很公正的去看到，然后写出来跟那个人讨论，请你改正，那改正就好了，这没有什么嘛，就没关系，继续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每次我就不是每次，常常我会遇到一种情形，就是说我们指出来之后，那个人会很生气，觉得我们是去找麻烦。我你弟兄姊妹，你们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检查说，哎呀，弟兄你有什么什么问题，你要开刀，你要吃药，你要怎么样改变生活作息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生气啊？啊，不会嘛 ，right， 对不对？好，是为了我们自己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常常我就发现人有个反应很特别，明明你是帮助他认识一件事，他的错误需要改进，是为了整个公司营运的好处，公司营运好，对他好，对我也好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他们那么生气呢？就是很特别，我就发现人的反应，人所说的话，不是人里面真实的情形，这其实跟人里面真实情形常常有一个差距的。那我们要认识这件事，所以每一次我们发怒，或者我们说一个不公正的话，一个情绪的话，或者我们说谎，或者我们话停不下来，或者我们去批评论断别的人，我们需要安静下来，回到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认识我刚才为什么这样。好，要回到里面，而不是说那我都不要讲话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不在公家机关都说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就不错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工作态度是很糟糕的。同样，我们不是因为我多说就会多错，那我就不说话，那也不对的。该说的话要说的，按照那个重点，不是你说多少，重点是说我们是不是连于主，这是不是合主心意，出于主生命，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他所教导的，这是 key point， 不是多，不是少，不是别的。你甚至主耶稣有发易怒，发怒不一定是错的，若是神在里面叫你为着他的教会的圣洁，为他身体的好处发怒，那主要保守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要顺服，不要越怕不好意思就不说了。好，我们彼此要在爱心里说诚实的话，要出于主的，我们就不要退后掩盖不说。好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说谎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，我们要回到里面认识，和特别认识我们说谎的时候，要认识我们原来的生命是这样的。但是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，仇敌是说谎人之父，借着人的罪他进到我们生命里，我们成为有说谎的生命，世界也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所以整个世界都是说谎算不了什么的。记不记得老布希总统竞选的时候，他说我绝对不增加课税，他甚至在电视机镜头面前说 read my lips I will not increase tax， 注意我怎么说的，注意我的嘴唇，我绝不增加税负。结果上台没多久就增加税负、okay？ 那时候我都很诧异，怎么有人会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一国的元首，只要竞选进了白宫，当然进了白宫之后，你会发现国家事务有时候你不得已，有些事是你必须要做的。你在竞选的时候你不了解，你进了白宫所有事情都敞开的时候，你知道我非增加税收不可，不然赤字这里赤字那里。我不知道他的原因，但是就说人这个人的口是没有信用的，整个世界就在这个恶魔的手下都不讲信用的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人，在神的面前，因为那一天每一句话在神面前都要再 go over 一遍的。那主已经为我们的罪主担当了，亚当不能面对不负的责任，耶稣基督把这一切都担当了，在他的肩膀上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什么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也担当了我们的罪孽的，他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付了完全的代价，所以他是那个永久的磐石，已经裂开了，我们可以藏身在其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路的。所以我就说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勉励，我们不是说我不可以说谎，我不可以，这不是外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发生的时候回到里面找出原因，我们在主面前靠主恩典对付，因为主是能够征服这一切，主是不犯罪的，主是不说谎，主是不说闲话的，对不对？主是不口出恶言，主不多话的，而且主是听人说话的。 我们在这些上都要学习，但是要靠着主的生命学习，让主的美丽从我们里面显出来。所以我们早晨唱的那首诗歌就是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你来推动，你来定义，你来从我彰显你的秘密。像我刚才讲那个小弟兄不顺服的态度，若是那一群弟兄姊妹围着他讲道理的话，他是没有道理可说的，但是一祷告摸到主的启示的时候，就讲生命，讲爱。所以仇敌要我们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一直要讲道理，但是主原初叫亚当吃的是什么？生命树的果子，是神的生命，反应向神，性情向神。所以那一天放下那个理论 argument， 用爱来接纳他，问题迎刃而解。生命树果子一吃，神的儿女都有感觉的，有人彰显主，我身上活出基督的死来，熏香死的香气，这怎么样？就在你身上发动了活的香气，这保罗说的，对不对？大意是这意思。有人肯放下自己的时候，主就有路了，就出来熏活了这本来也是死的人。好，所以在家里夫妻相处，父母儿女相处，有时候你退一步回到主那里，让主一个道歉是很简单的，一个说一句简单说我爱你是很简单的，不要不好意思说，不愿意说，对不对？我错了，很简单的，是不是？好，人的一个劝勉，一个矫正，说对，是的，你看看是不是带来生命祝福。所以在话语上让我们都一起学习，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个人常常犯错，常常要勒住回想悔改，下一次碰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认真对付的时候，下一次再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稍微迟一下，我们就会容易得胜，主就容易被我们显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说话这件事，因为它可以像地狱的，像在地狱的火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，很可怕。但是主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我们可以不这样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能不能够制服舌头？凡事都能做的话，舌头也能够制服的。那就看我们愿不愿意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我们的里面是不是靠着主，放下我们的一坚持，我们的面子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惧怕，我们的不愿意损失，放下来让主出来。因为我们什么人爱好生命，愿享美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追求生命嘛，要享受在主里的福气的，就要不要口出恶言，不说诡诈的话。我们要追求美善，就是主的自己，不是从外面修正，是从里面的生命来解决。因为里面所充满的，口里就发表出来，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。所以我们要认识，从来不是从外面跟随主，都不是规条，乃是生命。所以最后一个 slide， 我们一起读诗篇十九篇十四节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你看大卫说的多好啊，耶和华我的磐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靠自己很难的，但是神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站在这个石头上，不是流沙，对不对？在基督以外就是流沙，靠我们的功行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改变自己更好，那个是流沙。风吹雨淋的时候怎么样？就会塌了嘛。房子不能建在流沙上面，房子要建在磐石上。所以我们所有的生命的学习要在主的上面。基督是我的磐石，我虽不好，他已经救了我，他洗净我，他住在我的里面，圣灵已经借着信住在我里面。圣灵不是别的，圣灵就是耶稣自己，在灵的里面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就与我们永远同在。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站在你是谁的上面，我站在你所做的上面，我站在你所是的上面。他是我们的磐石， 对不对？那我的救赎主，你看我好喜欢啊。大卫怎么会知道呢？神是我们的磐石，他裂开了，永久磐石裂开了，将我们藏身在其中，他成为我们的那个把握，我们的根基，我们的所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是我的救赎主啊，你救赎我了，你把我从最终救出来，从亚当犯罪的那个生命，不负责任，说谎，那个害怕，那个不认不敬畏神，怀疑神的生命救出来，你是我的救赎主啊。你若我们若认识他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每一次我犯错了，我错了，回到主那里，总有救赎的恩典，他总要帮助我们。我们认识这两个根基，我们就说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愿我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悦纳，愿我们配得上所蒙的恩，对不对？我们蒙召为原是为此，所以被骂不还口，被打不还手，对不对？被威吓不被什么什么不说威吓的话，人家威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道过，或者人家迫害我们的时候，不说威胁，我们不说威吓的话，这都是主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都彼此学习，我们都在学习，就我们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都在学习，这就要放下自己，让主活出来。所以为什么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城门是珍珠做的？珍珠是那个受伤的蚌壳，沙子在它打开的时候落入他柔软的肉上，他疼痛，他就用一个分泌物把它包裹起来，为了让自己不再受伤。弟兄姊妹，那是一个受伤但是靠主的恩膏得救的一个生命。今天我们都会被人的言语伤到，或被我们自己的言语伤到，我们会有后果的。但是什么时候回到我们的磐石，我们救赎主那里，在那里让恩膏来帮助我们，重新缠裹我们，叫我们再出发。那一天进到那个新天新地羔羊的妻的那个进入的性质，就是从珍珠门进去的。所以我们必须今天在地上就有这样的学习，我们身上有珍珠的性质，那一天我们就在那个新天新地，在圣城里有份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人受管制，受对付，我们这个性情向主，我们就反映神金晶般的生命，心，对不对？金色的墙，宝石的根基，再再都显出神自己美丽的生命。那我们怎么样在其中有份呢？那个城是我们大家一起联络整齐，就在今天我们的学习。所以一想到这个的时候，就愿意朝着标杆直跑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。你知道要在基督里啊，基督以外我们没有路啊，要在基督耶稣里，因为他完成了救恩啊，不是在善行里，不是在功德里，是在基督耶稣里招我来得的奖赏。我们要得的是那个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有一天，对不对？我宝贵古老的十架，对不对？一直到我俯伏主的脚前，我要坚持古老的十字架，因为有一天我要拿它来换冠冕。你看主对我们多好，我们是该死该灭亡，他自己付了生命的代价，赎了我们回来，还把不能犯罪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也可以走在十字架的路上，放下自己，让主活出来。有一天我们的十架要去换什么冠冕。所以今天我们一个道歉，一个顺服，一个不出恶言，哎，这个放下自己，那一天在主那都有冠冕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不是白白受苦，基督徒不是白白受苦，基督徒是看见荣耀的盼望，顺服在主的手里。世人看我们好像好欺负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怎么样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招，有一个荣耀的道路，耶稣自己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，他是属天道路的先锋，他要率众子进入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高的道理， 从最简单时间的管理、言语的发表，我们都可以学习。好，我们以后成人主义学一段一段都有我们不同的，我们该学习的基督徒基本的生活的法则，我们就一点一点来交通。那这个礼拜回去，我鼓励弟兄姊妹们，从今天开始，大家散完会后，或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有感动就让主从你里面出来，我们就让主在我们里面自由定义，让他来推动，说话或不说话，用我们或不用我们，都让主来从我们出来。要记得，一切的放下，一天要去换冠冕的，好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。按照我们原来的光景结果跟现在主为我们预备的，我们就欢喜跟随他，并且我们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唱一下这首诗歌？在主面前，我们带着一个诚实的心，求主光照我们，赦免我们在话语上我们的过失，求主显明我们里面的情形，让我们在根的地方靠着主的恩典来对付，好叫主自己的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没有拦阻的出来。也求主光照我们，若是我们因个话语得罪人、亏负人、伤害人，主教导我们要如何去解决。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，主你来帮助我们，求主的圣灵常来充满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性情反应向主，是吧？胜过我们的肉体，是吧？胜过我们的邪情私欲， 主，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让我们经历你的充满，你的真实，叫我们就彰显你自己的美丽，也帮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彼此扶持，彼此说规劝的话，彼此造就的话，是吧？真的在你面前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心，有一个彼此切实相爱的灵。我们谢谢主，祝福我们，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再出发，过去的我们就忘记背后，是吧？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。主，我们要得着你向我们招所得的奖赏，就叫我们认真的在话语上我们来对付，我们来学习，让你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紧紧的与我们相连，是吧？教导我们。谢谢主，愿你的教会中充满了生命，充满了光亮，充满了话语的祝福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